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你好，发心问候大家，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白维维家的除夕夜。我不知道朋友怎么样过除夕夜的啊，但是我相信中国人呢，团聚是一个除夕夜的最高准则吧。对行者，在大陆的一个行者来说，除夕夜对他们家呢是非常特别的。那么他用白维维家的除夕夜这样的一篇文章来告诉我们他们家的经历。故事是这样的，每年年关的时候，行者总要反反复复的记起1968年白维维家的除夕夜。那是行者在1991年春天访问延安教区毛团总堂的时候，他听到教友的分享感受最深的一个故事，也是他自己听过信仰见证当中感触最大的。在大陆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时期，造成了十年的动乱，使得天主教会受到最严重的考验，圣殿被拆除了，主教神父被监禁了，圣物被抢劫了，教友被批斗了，那样的日子对天主教来说是一大考验。在陕北的靖边县毛团村，当然他们的天主教会在那个时期也同样的受到了侵袭，教堂被抄堂了。当时红卫兵把圣堂变成了俱乐部，原来的祭台变成了舞台，更衣所变成了后台，更衣所的祭品和圣物都装进了一个木箱，被推到一个角落。当时年纪只有十来岁的白维维，他已经是一个辅祭。过去几年，他一直是神父非常钟爱的辅祭之一。更衣所是他最熟悉的地方，那里的祭品和圣物他一清二楚。白维维经常混在红卫兵的队伍里面，所以他也和过去一样在更衣所进进出出。只有十来岁的他个儿不大，旁人也不太注意他，但是他却一桩一件的把每一件事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他看到圣节，平常耶稣居住的地方，一个贵重的东西竟然也被丢进了木箱。对白维维来说，圣爵平常连教友都不敢去碰触，而且耶稣的圣体通常就居住在那里，现在却让这些红卫兵给任意丢弃。当然在维维的心里，他不能够接受。大半的时间进出更衣所的时候，维维都望着木箱发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在1968年的除夕夜，红卫兵正热热闹闹的在 原来的祭台上演着各式各样的话剧，剧团里乱成了一团。白慧月心里一点都不乱，他盯着箱子，心想：我总该做点什么。除夕夜，红卫兵们眼眼跳跳，一直忙到半夜，当然大家也都累垮了。于是，在许多人回家的回家、睡觉的睡觉的同时，伟伟心里有事，当然睡不着。趁着人走光了，他慢慢的轻手轻脚走进了更衣所，两个红卫兵在旁边睡着了。我也走进那个箱子，一看，居然没有上锁。他心里感谢天主，念着圣母经，并且呼求圣母玛利亚能够帮助他。他向睡着的红卫兵看了一下，说时迟，哪时快，他打开箱子，用手摸了几下，就摸到大圣戒，心里高兴极了。他拿出来，轻轻的再把箱子的盖子盖回去，他把圣爵往怀里一踹，快步的离开俱乐部，走回家。由于是除夕夜，家人正等着他回来团圆，守着夜，母亲一遍又一遍的说：“伟伟这孩子究竟到哪儿去了？都到三更半夜了还不回来。”哥哥说：“哎。”他老是去俱乐部的后台，这儿瞧那儿看的，我干脆去看看。哥哥正走进院子，就看到伟伟推门进来。伟伟手抱着肚子，一下子就撞进妈妈的怀里，然后断断续续的跟妈妈说：“放耶稣的圣爵，我请回来了。”刚说完话，他掀开了衣襟，把圣爵高高举起。一家人都愣住了，接着全家跪了下来，母亲流着泪，爸爸颤抖的声音，妹妹叫着举目瞻仰，于是全家人都跪在地上，把圣爵放在摆年夜饭的饭桌上。妈妈领着大家一起念经，好像耶稣就在圣爵里面。一时间，哭声、读经声混合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流下了喜悦、兴奋的泪水。大家一起唱着圣咏，好像接受了圣体的降服。很久很久，爸爸终于醒过来说：“那咱们把这个放到哪儿呢？”一家人实在想不出办法。最后决定在家里的墙上挖一个洞，把圣爵看到洞里面去，然后堵起来。就这样过了十来年，家里每一个人谨守着这样的秘密。1981年，马明德神父到了教堂，他们高兴极了。爸爸说：“盼到了，盼到了，他终于该出墙了。”他们拿出了圣爵，献给了初心的教会。毛团的教堂被拆了，没有教堂，就在教友的家里做弥撒。所以这时候呢，大家都拿出了他们藏的东西。对我一家来说，圣爵是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宝贵的，所以他们拿出了圣爵。于是乎，白泽雄教友献出了大苦相，和伟伟家一样，在那段苦难的日子，他把大苦相藏了起来。白凤才献出了小圣爵。就这样，许许多多的教友献出了他们藏的祭本、祭衣，甚至于呢，还有祭批等等。还记得有一个叫马妙华的教友，他 他是剧团的工作人员，剧团的领导要求他要把祭披跟祭衣改成戏服，但是他自己花钱去做了新的戏服，并且把祭袍跟祭衣藏了起来。每一件献出来的圣物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去拜访的行者说，他真想见见每一个人，听听他们背后动人的情景。安神父，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教友应该怎么看待圣洁？
圣洁当然它是圣物嘛，哈。
嗯。
那只要他做过弥撒，接触过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当然就直接就是圣物。上个星期天，乐生疗养院新盖的圣堂，那么主教去举行祝圣启用典礼。那因为那个圣体龛是没有用过的，所以圣体弥撒祝圣完了以后，圣体整个圣体盒请到圣体龛之前，还有一个祝圣的仪式。那么表示这个是很慎重的，这个圣体龛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木盒子，从今天开始它成为圣体龛，那么开始供奉耶稣基督的圣体在里头。所以本身这些圣器是因为他们直接的接触过了基督的圣体圣血，所以他们的贵重性是来自这里，而不是因为它的美丽的雕刻，或者是它上面有镶宝石，或者是因为它是有什么什么金银做的，不是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而是因为它承载过耶稣基督的体血。
那我知道圣洁哦，通常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当一个修士或者是一个执事他要成为神父的时候，那么他的修会或者是他在发愿成为神父的那一刹，他会获得那个圣爵。那个应该就是主教或者谁祝圣过的那个圣爵。
不一定，就是当这个新铎开始用这个圣爵做弥撒的时候，他就是圣物。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一个教堂他刚盖好，那么他需要圣爵，所以教友会去购买圣爵来。那这个购买来的时候，他需要经过什么程序呢？
我想是一样，只要他一开始拿来做弥撒，一开始盛放饼酒，然后祝圣成为圣体圣血之后，他就是圣的。
OK， 所以他
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特别的这个要去祝圣圣爵这个仪式吗？
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经文。对。
那我另外想请教，就是其实很多的教友也有共同的疑惑啊。那比方说像我们的念珠，那我们经常会在使用之前先请神父祝圣过，那它坏了怎么办？
对啊，本来是应该要这些圣物哈，本来就是应该要好好保存的。那因为它祝圣过了，是圣的东西。那如果实在是不堪使用了，有的校友有这样的热情，不舍得丢，还是把它保存下来，这当然是一个好的信德的行为啊。但是事实上，如果它实在不堪使用，或者是它已经不再有这个圣物的原貌，也可以用烧掉的方式把它处理掉。
好，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那种念珠啊，
嗯，
它是不能烧的，就是烧不掉的时候，
烧掉的或者是金属，
对对对，或者金属的时候，
那通常也不太容易坏。
因为我有不少的教友就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因为金属可能也很难处理。那我曾经告诉他们，可不可以埋掉啊？就是埋在地上。
如果我们处理它，并不是因为了要亵渎圣物，如果不是这个心态，只是因为它实在不能够用了，那我们处理掉它。那它只要我们在处理的方式上不会有亵渎圣物的这个情形的话，我想应该都不是什么太大的罪过。比如说你把它丢到受水桶啊，或者是跟其他垃圾一起丢到垃圾车里头，这样一起处理，当然可能有这样子的嫌疑，就是它就是这个圣物就这样子被跟其他当成一般的垃圾来处理，可能就有那样子的侮辱之嫌。当然它也不是 多么样了不起的圣物啦，当然它是被祝圣过的东西，它跟这个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本身来讲，那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圣体被亵渎，那就是严重的事情，那很整个圣堂要一起做赔补哺乳的一个动作。比如说台南有一个圣堂遭小偷了，圣体龛被打开被敲开，那圣体整个被倒出来，圣血被偷走。那整个圣堂好像三个月的时间，每天几乎就守圣食，赔补耶稣基督受圣体受辱的这个情形，一直到大概三个月还是半年，我不太记得了。这个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哈，赔补耶稣基督的圣体受辱这一个仪式，完了以后才开始很正式的重新祝圣，那个不是祝圣，重新修复那个圣体龛，然后再重新用一个新的圣体龛来做弥撒，来安在这个圣堂当中。对。
那在我们家里也发生过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家人有人去朝圣，然后从圣地拿了，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路德拿了一个饰物啊。那因为非常的美丽，所以女儿她就把它做成像项链一样戴在身上。可是上完体育课以后她就不见了。那么她一直问我她应该怎么办，其实我也不知道她应该怎么办。
我想这不需要负良心的负担啊，不应该要有良心的负担，因为她不我们通常很清楚的犯罪要有两个条件嘛，明知跟故犯嘛。我不是有意要把它丢掉，就不是明知故犯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不犯罪啊。但我丢掉了，我会伤心难过。但是它本身不是在我恶意的情况之下去遗失它的，我想是没问题。
OK， 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伟伟啊，他其实因为他从小就是个福气嘛，那因此他可能他的信仰的层次可能比一般人更为坚定，所以当他看到圣爵被装到箱子的时候，他非常难过，所以他千方百计终于把他放回家了。那他的做法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不可能把他放在公开去供奉他或怎么样，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全家把他看到墙里面去啊。好像在动乱的时代似乎信仰会比平日更为坚实，是不是？
当然，你看到自己平常在礼仪当中被承载耶稣基督体血的这样子的一个圣器，即将要被当成废铁，可能他们要去那个叫做土法炼钢啊，或者是被当成黑五类跟鬼蛇神要去破坏掉。在如果你的信仰是纯真的，那天主自然会感动你。这个福祭平常在服务祭台的时候这么亲近的这些圣器哈，当然天主会感动他去保护这些东西。当然我刚刚说圣体的这个地位，圣体圣血的地位远远超过这些圣器，并不是说这些圣器就不重要可以随便处置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保护圣器的行为当然还是值得被推崇的。那么现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圣堂开始有这样子的意识，要保护这些圣器，保护这些固有的宗教文物。
那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实呢在台湾哦有一个辅大啊，辅仁大学，那么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一个大学，因此呢通常一般教会呢如果它在整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圣物呢，他们就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当有圣堂别的圣堂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再次的利用，或者是给适当的地方去做使用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啊，我们下次再见咯。不过呢也希望在下次我们碰面的时候呢能够有听到更多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见。Thank you.